圣经到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是很熟悉的诗篇，有很多人也会背啊。如果你会背的话，也来背啊。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上行之诗。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完到第八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仰望他。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有时候环境不一定是最危险，有时候我们内心是更加的危险，因为我们每天要对抗我们的老我，要对抗我们自己的罪性。主啊，今天人人要求保护，人人要找靠山，人人都找一个可以仰望的，拯救他们脱离困境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亮光，求主自己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这是我们深沉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最近我们知道New York 啊，东岸那边刮台风，到造成很多的影响，又停电，整个交通啊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些的拦阻。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想，谁能够帮助我们？最近我们也收到不少使人觉得很惊骇的一些的消息，除了学校也好，或是说很多的公司也好，很多的政府机关都有人拿着枪就在那边就开，很多的人没有想到他今天一出门是回不了家的。我们在想，人生的保护从哪里而来？我们觉得很被震撼的，当你要工作的时候，你需要人来帮忙来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谁知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保姆把他自己看管的两个小孩给杀了。你可以依靠谁呢？你可以相信谁呢？你可以请谁来保护你呢？天灾人祸，我们美国的经济也是很糟糕，加州更不用说。礼拜二我们要去选举的时候，除了我们要看我们要选哪一个国家的领袖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经济的困境，我们想到很多的这种的条案， Proposition 30, 31, 一直到 40, 每一个都是很争议性的。我们究竟再过来的四年，我们要仰望谁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有一种高盈利的商业公司，就是保险公司。今天尤其是在美国，什么保险都要买的，对吗？政府还要规定你要买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防火保险、意外保险等等。其实我们知道，保险公司并不真的能够保险人避免任何的危险，对吗？我不晓得为什么叫保险公司， 根本就不保你脱离危险。他们这些公司只是在你意外发生了以后，你的房子被火烧了，你的车子被碰了，或者说人突然之间去世的时候，他向活的人补偿一部分的金钱而已。那对于那个受难的人，对于你的灾难是毫无所有的帮助的能力。所以其实保险已经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它担保你一定会遇到危险。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叫做保险公司，应该叫做赔偿公司，对吗？所以世人说，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人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完全可以脱离风险，那么谁能够保护我们？我们的帮助从哪里而来？我们希望能够从诗人的这篇诗篇里面能够找到答案。不过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诗的背景。其实从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这一段的诗篇啊，你看到它的开头都写了上行之诗。那什么叫做上行的诗呢？那有几种的说法。一种的说法就是说，那些祭司或是那些君王，他们要登上这个圣殿的台阶的时候呢，通常旁边的诗班就会朗诵这样的诗。那个是一个推测。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诗的题材，它的风格。那我们当然是不懂这个原文，可是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在文字跟音韵上面是有这个重叠的。换句话说，下面的那一句话是回应前面的那一句话，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格题材就被称为上行之诗。可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之所以叫做上行之诗，是因为我们就知道他们很多的朝圣的人都要往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在建在高处的，所以那些朝圣的人，他们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一直走上这个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就唱了这样的一些诗。特别是诗篇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个途中从很远的地方，犹太人一年有三个节日的，是圣经规定在旧约里面一定要去朝圣的，一次是五旬节，一次祝棚节，然后呢另外呢这一次呢就是这个逾越节。所以他们在上去的这个途中里面呢就唱这个诗，可是在途中可能遇到盗贼去抢他们，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也有时候呢，你可能在晚上你要在外面露宿啊，若找不到客店的时候呢，就会经历豺狼啦，经历猛兽了。所以我们想到说，就像我们今天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去朝圣，一直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在这个途中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保护，我们需要神的看顾和帮助。那如果我们详细来看这个诗篇，基本上面可以分成两段。头一段呢，就是一二两节。你如果注意它的写法，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和而来，这个是第一声的说法。换句话说，我就是指到我这一部分。但是在第三节，你就看到一直到第八节，它的转了，这个是第二人称写的，保护你的保护你的耶和华。所以呢，前面好像是我自己在唱独唱，在问一些问号的时候呢，在第三节开始呢，就有其他的人就有一个的回应，有一个合唱。所以这一唱一合，这个诗篇就非常有意思。这前两节问谁来保护，后面就有人形容说怎样得到保护。所以现在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法，我们就来细细 看这一篇的诗篇。我们先来看谁来保护，或是说我们保护的来源是哪里来。1993年10月啊，在纽约的 Rochester 就有一群的警察呢，就 围着一辆车啊，因为在这个车的后座呢，他们看到有一个男人啊，就拿着一支这个来福枪，所以呢警察尝试呢想要与车里面的男人来协谈，可是呢怎么广播都得不到这一个人的一些的回答，所以 警察就很紧张，在那边守住一边等，可是呢车里面的人坐了很久都没有任何动静。过了很久，警察终于明白真相，原来车子那边持着枪的那个男人是一个假人的模型啊，所以是个 mannequin 啊。那事后这个看到那个车主回来，哎，那个警察就去质问他，那为什么在这个车里面要摆这样的一个假人的模型呢？还拿着枪呢？那个车主说，现在世界太坏了，他常常呢去办事呢，一去就很久，他很担心人来偷他的车，所以呢他就把一个假人拿着一支枪来吓唬别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招，我只有想着说，当我很有这个冲动，车子很拥挤，交通我想要开 carpooling 的时候，我才想到说，我真希望有一个假人在我旁边。世界很不安全，这个世界常常造成我们的威胁，人人都要找帮助，只看你找的对象是什么。所以第一节诗人就替我们问了，我要向山举目，我向我这个世界周围来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你知道上帝造人造动物禽兽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兽类哈，野兽它们是怎么呢？是四脚爬行的，四只脚在爬的，然后四脚爬行的动物啊，眼睛往哪里看？它自然就是往地上来看，对吗？因为它四脚都是趴在这个地上，所以它的眼睛自然的，它顶多是稍微抬头看它平面的。唯有人，上帝造人的时候，身体是挺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是一个直立前视，举目望天，顶天立地的人。这个就是人跟动物的不一样，无论进化论怎么说，人是不同的。人的英文名字，人类学的英文名字，我学的时候叫做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thropos 是来自一个拉丁文，这个希腊文，这个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直立的人， anthropos 直立的人。换句话说，只有人啊的眼睛啊，不但是可以往前看往地看，他的眼睛还可以往高处看往远处看，就是上帝造人的不一样。一般人在危难的时候都要举目，要么找靠山，他要找一个后台，但是通常人找什么靠山呢？今天有很多所谓的 DIY 的书， DIY 的书就是 Do It Yourself Book， 就是呢你去那沃尔玛一大堆哈，你看到就是如何修理汽车，如何修理水管啊，如何装修自己的房子等等。那有人统计过，今天这一类的拿着这个指南呢、啊，然后自己去做东西的书啊，在书店里面一般能够超过32000本，那么多。常听人说啊，靠人都靠不住了，所以最好靠自己。所以我们人呢，比较去训练到就是相信自己。但是请问，你可靠吗？你自己可靠吗？你生一场大病的时候，你还得靠别人照顾你呢，你自己可靠吗？有多人最好就是靠钱，特别经济紧张的时候，我要存最多的钱，我要为我的将来囤积这个退休金，我要有一个度假退休的房子，我要为我的子女 子女都安排好这种教育基金钱。我们都知道铁达尼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我听到就是说，在这个游那么大的号称第一大的游轮、沉下水里面的时候，因为他是要从英国要开航到美国，头一次开航就沉船了。这个那么豪华 的船上去的人呢，非富即贵，但是呢碰到冰川，船要沉下去的时候，当时没有想到它会沉的，所以呢预备的救生艇根本就不够船上里面几千人用的，所以呢逃难的当中里面只有赶紧的让那些妇女跟那些的孩子们首先来上到这个船。大家都在那个逃亡的时候，有一个富翁，他愿意高价$500,000买一个救生艇里面一个的位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跟他买？不会，对吗？没得靠，那个东西到你危在旦夕的时候靠不住，没得靠。那不靠这个靠什么呢？有些人他觉得，我能够有这个权势，我能够指令下面很多的人，我可以找到很多的人来保护我，他就觉得他就有的靠。拥有相当大的权势的苏联领袖史达林，他生前呢一直是活在恐惧当中，有时候人处在高位他就成为目标了，对吗？为什么要攻击你？因为你有钱有权。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谁要去把你看成是目标呢？他这个那么有权势的人，整天就很怕人要毒死他或是要暗杀他，结果呢他就希望能够借着一些科学的这种的设备来保护自己。据说啊，他生前有8间的睡房，每一个都可以像银行保险室这样的，可以这样铁门这样锁起来，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哪一个晚上在哪一个房间睡觉。我们觉得很奇怪，没有人要锁住他的，可是他睡觉的时候呢就把自己锁在里面，自己要囚禁自己。为什么？他因为觉得他需要得保护。我去到南非的时候就有同样的感觉，每一次开那个铁门的时候，左前右看，要周围都没有人跟着的，最快的速度开进去的时候就赶紧按那个的 automatic 的那个 button， 把那个铁门赶紧关起来。哇，锁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我相信在加州是不合法的。加州最怕就是逃生逃火的时候没有再逃出去，但是在南非的话，就是要把自己锁在里面，越锁得多，门越安全。这是人给自己带来一种解决的方法。钱不能够靠，自己不能够靠，财不能够靠，那靠什么呢？中国人说，读书最要紧。读通书就行万里路，你读了书了，所以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子女们的学业，我们搬来搬去找校区，我们就是为了要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求学。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他们得到知识，他们就很有前途，很有前途呢就很担保他们有一个健康愉快的人生。以为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什么都会，就是博士学位的，有一天呢在中国搭船要过河，在这个船上面就跟那个船夫就聊起天来，然后就问，哎，你懂得天文吗？那个渔夫当然那边不理他，就在那边摇头就说不懂。他说，那你知道地质学吗？你知道这个山势是怎么样的吗？这个渔夫也说我不懂。他一你知道那棵是什么树吗？哎，你看到那只鸟飞过是什么鸟吗？他继续摇头不懂。 那个博士就看不起他，哎呀，你呀，就当一辈子的渔夫了，你看什么都不懂，真是饭桶。话说了不久，天色就变了，变了就做起风浪来了，所以呢，船摇来摇去，到最后啊，很多人掉下水了，这个博士也掉下水，那个掉下去的时候。就拼命在那边挣扎挣扎。这个渔夫看到他，赶紧过去拉起他，救他起来。然后这个渔夫就问说："你不懂得游泳吗？"他说："我什么都懂，我就是不会游泳。"这个渔夫说："你说我饭桶，不是我这个饭桶，你就变了水桶。其实无论是饭桶，无论是水桶。"在上帝的眼光里面，都是木造的桶，都是被造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不能够自救的。今天基督徒依靠什么呢？第二节诗人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原来基督徒的帮助不是从山上面来，他是透过这个山。看到创造天地的主，有人说：“哎呀，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找一个支柱了，精神支持，一套宗教的安慰，一种心理的建设。”我觉得说，精神寄托很多，可以养花，可以养鱼，可以下棋，可以练功，不一定要跑到教会来。教会或是宗教不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这个信仰背后的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所以我们得帮助不是来的教会得帮助。有时候我很担心啊，很多人他信基督教，他加入教会，他只是依靠，是经过教会，他就觉得哎，这教会是他的依靠。我也很担心教会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有爱心的一个社团，彼此帮助，有什么病的时候大家来看顾，给你很多的建议，有什么问题呢，有很多的人呢打电话来给你解决。很多人不懂得去靠神的，所以我觉得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联想到教会的背后的神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依靠。我的依靠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美国小孩子呢，以前呢早期是有一首谢饭歌，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看到面包，想到面粉；看到面粉，想到麦田；看到麦田，想到太阳；看到太阳，想到神。"我觉得说，我们要透过这一些的帮助，能够始终让我们学习单一的依靠我们的神。说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无论上帝把很好的基督徒放在旁边，很好的一个朋友，或是说很好的医生，你要知道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感谢上帝，他才是我们真正保护和帮助的来源。那接下来呢，你看第三到第八节，那诗人就形容神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好，或者说是保护的方式。在这一段里面呢，你数一下，你就知道"保护"这个字呢，就出现了六次，好像是每一节都出现。究竟神怎么保护属他的子民呢？诗人用了几个形容。第四节，保护你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换句话说，无论什么样的时间呢 ，anytime 呢。上帝都能够保护你，按照这个建立式的世界纪录啊，有一位在美国 San Diego 的男士叫做 Roger English， 这个人呢，他当时保持的有12天，就是288个小时，他是不用睡觉的。他是怎么样保持这个不睡觉呢？就是拼命喝咖啡，对，保持那个脑筋清醒。但是呢，过后的话，他就产生很多的幻觉啊。另一个呢，是芬兰的一个叫做 Tommy Silver 啊，这个人呢， 就更厉害，他32天可以不眠，他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他是怎么样来保持这个记录？他是一直步行，一直走，走了17英里的路。是那个时候是1967年的，所以呢他是靠这个走，当然也瘦了30几磅。那这样的人呢，他要用各种方法，无论是12天还是32天，我们知道啊，这个记录破了以后还是要睡觉的。但是圣经说啊，耶和华从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个才是最稳妥的保护。在近东的地方有个故事，说到一个穷的妇人，很穷啊，没有剩多少东西，可是呢他发现呢他唯一有的财物也被人家偷去，所以呢他就去到国王的面前，就跟国王来哭。那国王就问，你是什么时候丢去你的东西的呢？他说，我睡着的时候呢东西被人家偷去。既然这个国王就说，那你为什么睡觉？那妇人想想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可能问我这个问题呢？但是他很有智慧的跟他说，他说，国王啊，我去睡觉是因为我指望你醒着来保护我的。哇，这个国王觉得这个妇人挺会回答的，所以就叫人把他所失去的财物通通赔偿给他。人很容易打盹的，对吗？我现在站在这边讲到，可能也有人在打盹了。打盹啊，是人最软弱的时候，对吗？所以啊，仇敌常常是在我们打盹的时候呢趁虚而入。可是啊，上帝不打盹，上帝是看守我们的牧人啊。不像我们去那个日本的庙，我不晓得啊，我去日本的度假的时候，那些人去了庙里面先拍一下的啊，我常常不晓得他拍一下是说什么，是叫醒那个，哎，我来了，听着啊，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以利亚就嘲笑那些巴利的先知，就说，大声点一把，他睡着了，你们不喊的话他听不到的啊。我们的神不需要这样啊。然后呢在第六节，这个诗人又有个形容，说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我们知道以色列是很干旱的地方，很多沙漠，所以天气热的时候很干燥，所以很容易就有中暑啊，或者说日射病。所以古代的东方的人甚至有些迷信啊，他们很怕看到月圆，因为觉得说月圆呢就是不祥的，或者是危险的一些时机。有些人认为说那个月光太亮的时候呢，会引起人精神错乱，使人发狂。这是东方的一些的传说。可是我们的确知道，你白天行路的时候可能遇到猛兽，黑夜走路的时候可能遇到盗贼，生命随时有危险。所以第七节，保护你的，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你的性命，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一切代表什么？全面。所以啊，如果神是 anytime 啊，不打盹不睡觉保护我们，这边诗人说，神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保护我们，就是 anything。我在高中教生物的时候常要做实验，那其中有时候做实验呢是要培植那些细菌。那培植细菌的话呢，我们是要用那种细菌培养皿，然后要煮那些所谓的那种像洋菜呀 之类的东西，就是琼脂啊，那个是使那个细菌可以长在上面的。可是呢，因为你要做实验呢，它要在这个无菌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把这种琼脂拿去煮啊。那是一般的煮是不能够完全消毒的，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高压去煮，煮到某一个的压力的底下多少时间。所以呢有一次星期五礼拜一就做实验了，我星期五想到说赶紧要去做一些东西，可是呢星期五要去赶到团契去，晚了时间，我心很急啊。然后呢烧了那个 pressure cooker 那个压力锅在那边烧烧煮煮，后来我心急啊，想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我就去冲冷水啊。所以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瓶的这种的琼脂，我就灌那个冷水，所以呢使那个气压呢很快的下降啊。所以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我就听到这个锅子里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的声音，哎呀，我说完蛋了，大概里面的玻璃容器都碎了。我说上帝，我祷告，只有一瓶都够撑礼拜一了，啊。然后呢，冷水冲了，我看到那个指压去到零了，我想说零了，可以开盖了。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所谓的余压，啊。结果呢，我一开这个锅盖，这锅盖就往我头上一飞。我就感觉到我的眉毛、头发有一阵风，然后那个盖子呢就打在天花板上面，啪嚓就往那地上，然后那个压的那个指标碎了，然后呢，我满脸烫烫的，都是那些琼脂那个洋菜啊，没有一片玻璃打到我的脸上。这个锅盖飞上去下来就是在我的右脚旁边。很多时候啊，上帝都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来保护我们，你都没有想到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已经在保护你了。所以不要等到车祸了、出事了，上帝为什么不保护我了，可能不保护你已经都不存在了。当然我对今天看到压力锅还是不敢用，还是有阴影，但是我想上帝正在来守望，不然的话我觉得说我今天也不会好好的站在这边讲到，你们好好的坐在那里听到。然后第五节，诗人形容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第八节，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说的简单一点呢，无论何处，你出你入 anywhere， 上帝都可以保护我们。我刚刚买了新车的时候有想过说要申请一个特别的车牌吧，啊，那车牌写什么呢？我写说啊，不如 PS121.8， 就是诗篇121篇第八节了，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后来我想想，我开车那么猛，我想很容易出意外。我说如果真的出意外不好见证，对吗？又不是上帝没有保护我，是我自己开车很不小心，所以我后来是取消这个念头。有个基督徒叫做 Frederick Nolan， 他有一次在非洲这个北部里面呢，就要逃离一些敌人的追杀，那他拼命跑拼命跑，最后呢走投无路的时候呢精疲力尽，哎呀，很不幸掉在一个洞里面。他说这一回祷告他根本没有办法出来，仇敌找到他一定就没有命，他就只有在里面等死。可是他在掉到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洞口里面就开始有一只很大的蜘蛛，就一直在个洞口里面开始结起网来了。那过了好一阵，那个网就结好了，哎，结果真的敌人跑来了。敌人跑来的时候一看，这洞口有一些蜘蛛，怎么可能有人掉在里面呢？走了，他没事了。他后来就觉得神保护了他，所以他感恩之余啊，他就写了两句这样的诗。他说：“神与我同在，蜘蛛网是城墙；神若不同在，城墙如蛛网。”今天我们的保护不是那样的东西，是上帝借着那样的东西成为你的一种保护。神与你同在，蛛网如城墙；神若不同在，就算是城墙也只不过是蜘蛛网。所以神无论何时，无论何事，无论何处，都可以保护我们。我相信大家都有人直到2009年，在我的安息年的时候，我再一次去南非啊。那在6月的时候呢，我是在那个流传道的住所外面查完经的时候呢，被人拿着枪来抢劫的。谢谢当时有很多人的关心啊，很紧张啊来哈。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一查完经回到家门口就被人家去抢劫？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等着我，什么时候监视了很久也不知道。三个彪形大汉 是黑人，很高大的黑人，黑夜打乌鸦，根本什么样子你问我，我也都是黑的，看不清，来了就是一拳打过来呢，那个眼睛就飞掉了，然后呢我就有点怎么的，然后呢就枪就到头上了，当然是手表啊，最痛心就是那个跟了那么多年的圣经奖章很多都在里面，都拿去了，上帝说重新再来吧。有人说啊，那个传道人怎么被人家抢啊？上帝不保护你啊？我想说，传道人被人抢有什么奇怪？传道人去抢人才是新闻是吗？我说传道人怎么样？我说感谢上帝了，不是我去抢人，对吗？那就在那个重要的关头啊，他抢了你还不他打了我们这个车里面另外一个姐妹啊，吓得他在那边哭。然后拿枪就指着他就说要开门，因为呢你身上的东西不够，他要抢劫里面，可是那个流传刀都早早搬走，里面没有东西了，我们怕就说因为里面没有东西，里面有东西给他透个够就走了。他们常常里面透不到东西，他就毒打你一顿，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就喜欢把金子什么东西好东西藏在哪里哪里哪里，有些去烫他，有些就是割他儿子的手什么的。我们心想不能够开，其实那个钥匙就在我的手上，他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偷偷的把那个钥匙放下来，拿我这个脚一夹，但是他就说 If you're not going to open the door I'm going to shoot your daughter， 他指着那个姐妹。我心里面想，我那个时候的想法说我有那么老吗？真的，我那个时候就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想法，我说我有那么老吗？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女儿呢？当然我跟那个弟兄商量以后的最后说绝对不能够开门给她，但是不开门我们知道下一步谁知道她会做什么事情，那个枪都已经指在头上。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用那个邻居，这个邻居啊平常是早睡的，那天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他就在客厅里面，然后呢他是重听的，他就开电视开得很大声，他那天没有开电视，他居然听到外面有人这个枪上膛的声音。你说这个事是很奇妙，一个重听的人能够听，他觉得不妙，他就在屋子里面拿个枪开了一个铁门说 Who's out there？就在那个紧关头，这个三个开着 Mercedes 来抢我们的黑人就开着 Mercedes 扬翔而去，我们的命就被保住。你自己设计都没有那么精彩的，上帝是随时的保护你，不要觉得你的银行好了，你有屋子，你有个度假屋，你的儿子，告诉你生命的保护不是那些。也许有人问，神真的随时随地保护我们吗？甚至于我们有人质疑啊，如果他保护世谋大楼被撞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可是我很高兴那个时候在网络上面就传来这样的一个文章，上面写着在9月11号2001年的早上，上帝在哪里？上帝非常忙碌的工作，因为他不停地劝阻很多人，使他们没有搭上飞机。结果试驾飞机本来可以承载1000人，最后只有266人登上飞机。上帝也忙着制造各种的阻碍，阻止人到世贸大楼上班，结果本来里面应该有50000人上班的那大楼，最后只有20000人跑进去。很多人因为交通各种原因被耽误了，还有当飞机撞到这种建筑物的时候，神用手托着2栋110层高的大厦，不让他们马上倒塌，以致有2/3的人可以逃离现场。而且当大厦倒塌的时候， 他是往里面倒的，以致不会祸及更多的人。文章继续讲到神怎么样感动很多人来伸出援手，捐血、捐钱、捐水、捐力。弟兄姐妹，我们人喜欢往下看，因为我们受了一些的思想、国家的影响，把我们看成动物。不要忘了，神造我们是往上、往前看，我们是直立的人。只有人，猿猴都不能够是这样一直的，只有人。上帝造人多么奇妙，他是要我们去仰望他。我们知道 Cupertino 今年的主题是造就、祷告、保守、仰望。你仰望什么呢？你仰望教会兴旺，仰望我的家庭更好，仰望你仰望什么？2003年在耶路撒冷我进修的时候，站在可能是当日大卫宫殿里面的平台，然后我们看了周围的环境，耶路撒冷是四面环山的。教授跟我们说，你看了都是山。有些人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糟糕了，如果被人家攻击的话走不出去的，四面都是山。但是他说，大卫写诗篇121篇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困境是一种保护。他看，感谢神，我的举目向上观望，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不晓得你今天家庭有什么困境，你的事业、你的身体健康有什么的困境。你不要以为说是个困境，这个困境可能是上帝的保护。你要看到这个困境的背后是上帝。有首诗歌说仰望主，仰望主。我们请明勋带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作为我们今天对这个信息的一个反应。神祝福你们。